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非常的高兴，在演播室里请到了几位熠熠红星，都是非常闪亮的。我们因为在上个星期六曾经有一个很大的演出活动，叫做东方之星，是由中日韩三国联合合作的。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中国这一部分的几位主要的演员，那么其中呢，当然有本地的，也有从四川过来的。我们先介绍远来的客人，第一位呢是来自四川成都，成都川剧研究院的副院长王超老师。
大家好，
请您跟听众朋友说几句话，打个招呼。
嗯，那个西雅图的那个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王超，来自成都市川剧院，那么我是一名川剧演员，
不只是一名川剧演员，还是名演员，还是国家一级演员，但是我们一会儿再慢慢的谈。那么第二位呢，也是来自成都川剧研究院的演员，王副院长的夫人于佳，那么请于佳女士跟我们做个简单的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Hello， 西雅图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我是来自四川成都川剧院的青年演员于佳，大家晚上好。
您好，您好，我记得去年您也来参加过演出，
对对 对。
那么今年再次来到西雅图，非常的欢迎。那么等一会儿再接着跟您谈。
谢谢。好的，好的。
第三位呢，是在西雅图非常有名的全美戏曲变脸艺术学院的院长龙宇女士。
西雅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龙宇。
您的介绍简单了一点，等一下可能要问您更多的问题，让您多说点话。因为最近这一次的盛大演出，您是主要的这个负责人之一，所以一定有很多的甘苦，等一会儿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好的。
那么当然了，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想请教各位艺术家的问题有很多。因为听说王副院长跟龙院长两位呢是发小，是从小的同学，所以呢一定从小就有很多的这个交流。
是。
那么这一次到了西雅图来，再看到您的同学，您的故旧同窗，这一段时间在西雅图的发展，您觉得如何呢？
我觉得非常高兴，非常欣慰。因为我们是一起从十多岁就开始在一起在艺校学习，然后成长，然后在一起工作。那么中间呢，这几年呢，他在西雅图来演出，来传播弘扬我们一种川剧文化。所以说我这次过来看到他的一个情况啊，成绩，我非常高兴，非常欣慰，也非常为他值得骄傲。
那么您觉得在川剧的弘扬方面，在国内跟在国外有很大的不同吗？不同在什么地方呢？
对，我们这个传统文化需要我们，就是我们这代人，包括我们下一辈年轻人，去共同去传承，去发扬，去光大它。但是我们在国内呢，中国我们演出的时候啊，主要是演出一些传统戏，一些折子戏，就是为适应就是很多老观众的需求。因为我们老观众啊，他是看这个传统戏长大的，所以说他喜欢是看传统戏。那么但是我们在国外演出，我们也到过很多国家，到很多地方都去演出过，那么到西雅图到美国来演出呢，我们适应的观众面它不一样，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演出的剧目和节目的形式，我们就要做相应的一些变化，和调整， 所以说我这次我们来参加这些节目的话，我看见了这些我们演出的节目和在舞台上呈现，这个西雅图的观众那么喜欢，那么受到他们的欢迎，我觉得非常高兴，非常欣慰。这个呢，跟我们这个同学，跟我的同学发小龙宇院长的努力和这个分不开的，这是。所以
是的，我想，王副院长，您说的很对，就是在国外跟在国内的观众是不一样的。国内有很多的老观众，他熟悉这个剧种，他熟悉所有的剧目，他知道他想看什么，他愿意看什么，他想看哪位演员，他都很清楚。
对。
那么在国外呢，是对不熟悉的这些观众做一个介绍，所以要吸引他们，必须要很光彩夺目，或者是有绝技的展现，或者是个别的地方要特别的吸引观众。所以我想龙院长在这方面一定下了很多的功夫，才能安排出这么吸引观众而且得到这么好的这么大的反响的节目。那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这一次在安排节目方面下了什么样的功夫？
这一次呢，说实在的是压力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是三国共同的演绎，那么作为我们中国来说，它有5000年的历史，对吧？那我就想着我们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去表现。所以这次呢还好，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策划团队，当然我们雅青老师是我最敬佩的人，给了我很多建议，然后还有我们的吕林，年轻的帅哥老乡在这方面也给予了很多的支持，还有我们李玉老师，他是这里的就是说资深的移民，是我们艺术家协会的会长，所以我们几个在一块儿是一个强大的就是专业团队，应该这样来说。这次呢我首先想到的是我们中国的文化，我查看了一些，做了一些准备，就说我在想是以雅字当头来开场，当然
文雅的雅，也就是
雅
秋的
雅，对，雅秋的雅。所以这个任务呢
非常感谢，
我就一定要请我们成都市川剧院的院长，我的发小王超院长，他呢他是我们川剧院的就是头牌小生，他的音色，他的表演，当然加上他的梅花奖，这是当之无愧的，所以只有他能来提升点亮我们的这个开场，是他以他的敬业诗来表现。后来呢我又想以我们的绝技，因为中国的国粹嘛，当然有武术、太极，还有就是我们的变脸。变脸呢这个呢我在这里演出变脸很多，所以这次想以什么样的变脸来吸引观众，当然就一个是请我们的院长带领我们，然后加上八头变脸，因为西雅图的观众是非常热情，有他们的热情我们才有这样的动力去把它做好。所以这次以雅和国粹的绝技来共同呈现三国演义，
是，所以这个就等于是一种竞技的感觉了。那么在这舞台上您听到那么多的掌声欢呼声甚至尖叫声，那个时候的心情又如何呢？两位在台上的演员。
那天我们在现场看到了观众的反响和听到他们的掌声，确实给我非常的鼓舞。因为说老实话，我们成都市川剧院的这个团队呢，应该说是在我们这个川剧界，在我们戏剧界来说，应该都是首屈一指，应该说是实力比较强大的。那么这次带来的节目呢，就是刚才龙院长说的，就是第一个节目是雅，雅也清唱，也唱我们戏歌为一个节目，就是比较雅。然后呢，第二个节目呢，变脸，包括我们的。在国内都很少见的一个八头变脸，这个是非常少见的。那么这两个节目一进一动呈现给这个观众，所以说能够吸引大家，也能够激起大家一种共鸣，所以说听到他们的掌声，那么就是表示对我们这个节目的认可，所以说我感到非常欣慰，非常高兴。
是的，当然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观众的那个对您的您说的认可，但是另外一点也许他们不见得发现的， 就是这个一动一静的两个节目您都参加了，也只有您一个人是这两个节目都参加，您觉得在一动一静之间您的感觉如何？而且刚才我还听到梅花奖这三个字，等一下我也想请教一下，梅花奖又是有什么样的意义？
其实梅花奖的话在我们国内哈，它是一个演员，应该说是一个演员的最高的一个
戏曲演员
最高的一个目标和追求，也是给予戏曲演员一种辛苦努力付出的一个回报，应该说是一种肯定。所以说对我来说呢，我很荣幸嘛，有获得了这个奖。当然
那您跟夫人都获得了这个奖。
对，我夫人也是今年刚刚获得的是我们第29届中国戏曲梅花奖，
是青年演员，
对，新晋梅花奖吧，现在有名词，
新科
的
梅花奖得主。
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幸运的。这次我参加两个节目，第一个就是那个《静夜思》，《静夜思》这个呢，它是一首诗，是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写的一个思念故乡的一首诗。那么这首诗呢，我们用四川川剧的一个曲谱把它谱出来，然后用川剧的声腔来把它演唱出来。可能呢，这个能够在，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九黎家乡的一些这个华侨朋友们心中能够引起共鸣。这个因为李白当时的心境呢，就跟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跟大家心情有所共鸣，所以说能够吸取大家的共鸣，这是一个静的节目。那么另一个节目呢，就是变脸。变脸这个节目呢，是一种它是我们川剧的一个绝句，但是它不仅仅是我们川剧的一个绝句，因为我们川剧有很多的绝活的表演，变脸、屠活，包括滚灯啊、水袖啊，还有很多的长刀啊，这些都是，这都是为了人物体现人物外向外化性的一些辅助性的一些技巧表演。那么这个变脸呢，我们把它剥离出来让观众去看的话，因为它很直观，给人很震撼，很形象的很刺激，所以说那当然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那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那么我们这个八头变脸，我们这次呈现了个八头变脸，应该说是我们川剧的一种改革，一种深化，对变脸的一种深化，是不是龙院长？
对
它是一种对变脸一种更加的深化，
既传统又创新。
那么这个八头变脸在这个川剧的哪一个剧目里面有呢？还是专门是拿出来表演的？
变脸这个节目呢，因为它是我们严格说是我们戏中的某些情节剥离出来的。那么八头变脸呢，目前在我们戏中是没有的。
那
不是
剥离出来，以后要把它放回去，再编一出戏，用这个八头变脸放在剧情里头。
现在我们有一个旅游剧已经在用这个了，已经演出了几年了。这个是在我们中国四川仅有的一部剧里边，叫做《传奇变脸秀》，这里边有我们八头变脸。那么这次呢，我们专门把它弄到这个地方来，就是尹龙院长的邀请，特别的把它拿过来的。其他地方我们任何地方都没有去，
非常非常感谢。
主要是西雅图观众对艺术欣赏这种高度让触动到我们，我们不得不把最新的最好的东西带给我们西雅图的观众。
那也是西雅图观众的幸运，因为很多西雅图的观众已经都见过龙院长的变脸，所以说呢要让他们有更新奇的这种享受，否则的话他们可能觉得我已经看过了，对吧？
对，
所以这次我们下了很大的努力，包括我的变脸全部是呈现的都是新的服装。
是，我记得您的服装原来是红色的，这次是白色的。
白色的，对，然后风格也不一样。
对，每一次的演出都会给大家带来一种
新的感受。
对。
那么说到这个感受，我忽然想起来那天在后台有一个有趣的事情，那么不知道能不能够，是因为是跟王院长有关系的，不知道能不能够说一下。
什么事情？
因为我在后台化妆室就看到王院长在练习的样子，他把这个变脸的脸谱先放在脸上了，那就有一个小朋友在旁边很有兴趣的在看着。结果呢，那个小朋友的妈妈就抱着他，两个人在那看。王院长呢就远远的，当然他很感兴趣。后来忽然到他面前，啪一下一变脸，把小孩吓哭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这个事情我下来过后还有点内疚。 我觉得把那小孩给吓哭了，不好意思。
要当时叫他，我说你别去，别去，小孩没有心理准备，他肯定会哭啊。结果真的就哭了。
对，因为这个事情呢，有点来龙去脉哈。因为我当时确实因为这个变脸，我先
主要你是对变脸工，他变脸，我们王院长呢，他是非常严谨的一个人，对
每
一次演出，特别
是
对国外观众的这种，就是第一次看他的演出，所以呢，他作为他来说，其实他是技术是非常的娴熟了，但是作为他的性格，对艺术的严谨，所以他就必须在下面好好的先做一些准备，是这样的。
对。因为每次演出上台之前我都要做充分的准备，那么那天呢也不例外，在排练了过后呢，我在后台我是先试演了一遍，自己试演了一遍，然后呢因为当时化妆间里边有很多的人，我不便在那儿表演，然后我出去正好在那个巷道里边走到里边碰见了一个美国的妈妈抱着一个小孩，他们非常感兴趣的把我看着，非常用了一双祈求的眼光把我看着，就希望能够变一张。但是我看到他怀里的小孩啊，我有点担心。
他不知道你会变脸，他是觉得你那个
还有一个是什么演员的本能，
对，
只要感兴趣
就表演，
突然就会刺激他，
而且
他就马上就会有表演的冲动，
很好看，就期待着你会有什么变化带给他。
就这样，我走过去过后哈，我就试探性的给他变了张脸。一下，哎，本来给孩子宝贝儿还给吓哭了，然后我赶紧离开了，我说对不起 ，sorry， 我就赶紧离开了，我说不好意思，我真没想到会把他吓哭，但是他的妈妈很开心，很乐意的笑，还笑了，很开心，笑得很开心，而且在哄他。
我是记得很多人就是说小时候看戏最怕的就是大花脸，
对，
因为花脸这个声音又是很洪亮。脸谱又有点吓人，所以有些小孩确实是会受到一些惊吓
的。的嘛，
好的，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hey, 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情感夜线节目。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都是非常有名的艺术家，包括四川成都川剧院的院长，还有夫人，以及变脸的名家龙宇女士。那么刚才呢已经谈到了那天在后台变脸的事情。那么我记得于佳女士去年也来参加过演出，演出的是叫做《滚灯》，那么是演了一个相当泼辣的，就是这个
媳妇儿吧，
媳妇儿是这个妻管严的这么一个
四川的特色，
对对对，
是四川的特色，
对
对对对。那么您在家里头也是如此吗？
没有没有没有，家里面没有这样，
那是一出喜剧，
那个是我们川剧吧，川剧它那个传统戏一个代表的剧目。然后我们也是把它中间的一段比较有趣味、有幽默的，而且带到国外来，大家会一目了然的看懂的，还有一些小的技巧。雅秋老师当时也在现场，对吧？就是当时我们演出的效果特别好，
是大家都觉得这媳妇儿真厉害呀。
主要是体现四川男人的好，对老婆的顺。
虽然我觉得哈，我们去年5月那个演出，我们说的都是四川话，可
可能在下面的观众都会听不懂，然后偶尔我们那个男演员会说一到两句
英语，
对，一到英语。所以
主要是你们的形体，
对，我们的形体还有我们的表演，
对，
对，
还有他在那个凳子上的那些动作，对，完全理解了，所以那天效果特别特别好。
对，所以这种对于完全不了解这个剧种，对文化也没有认识的观众来说，这是非常非常吸引观众，并且会让他想下一次再进剧场的一种演出。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在国外经常都是用这种方式。那么请问在国内呢？因为我知道在京剧方面他们常常有所谓的送戏到校园，那么川剧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做法呢？
对，我们现在也做了很多，就是川剧进校园，
进
社区，
然后进
大学，
对，
然后
大学
到，所以说我们到基层嘛，就是到下边去演出的，
不光是大学，还有小学，还有中
学，目的就是为一个，就是为了传承传播这个传承这个川剧艺术，让更多更广的人了解这门传统的艺术。
那么今天川剧在四川的情况跟当年您入这个戏校的时候比起来，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比我们以前好了。
那么我知道您是八四年入的戏校，
对，
那么也是35年之前了。
嗯，
那个时候川剧在整个的四川情况如何？
八几年的话，我们川剧应该在四川的话是应该是比较好的，
很兴旺的时候。
很兴旺的。那么中间一段时间的话，大家呢可能就因为各种原因，大家可能就是喜欢的艺术形式种类比较多了一点，
选择的可
选择
的东西多了，就
可选择的东西
川剧了
多了，所以说他不一定要非要进剧场看了。那么这段时间要冷淡一点。那么现在的话，有种回归了，大家对这种传统文化，然后非常喜欢，然后进剧场看戏成了慢慢的成了年轻人的一种时髦，
对对对，
他不光是老年人啊，不光是中年人的喜好了，成了年轻人的那种时尚。所以说现在我们更多的很多的大学生年轻人，我们是这么耍朋友的一对年轻的夫妻啊还要携手进剧场看戏，这个成了一种时尚，我们所以感到很欣慰的。
对，还有
对我们这个从业人员感到很欣慰，
还有一些父母带着孩子一起走进剧场，
对，那都是从业人员的努力的结果。
其实这说明了一点，就是说以前我们的戏曲是在就是说保持我们的传统，现在随着时代的变化，它在传统当中创新，跟着时代的脚步在进步，适应现当代人的口味。
那么当初在你们进戏校的那个时候，第一个是怎么决定去学川剧的呢？你们三位是不是都各有不同的原因，还是都一样？请院长先说。
我对这个哈，老实说，我对这个戏曲这块，对川剧这块，我是喜欢的。
从小就喜欢。
从小就喜欢，为什么？因为我家在农村，然后呢，我的父母，我的父亲特别喜欢川剧，他偶尔在家里边还唱川剧，然后呢，对我的话，应该说是从小就潜移默化的给我一些就给了我一些基础。所以说我最后啊慢慢到学校，这个到中学到高中，这些我都慢慢就接触了，慢慢去唱一些段子啊，喜欢音乐，唱一些歌啊，慢慢的最后学校一招生，当然去考了，那这是迫不及待的事情。
所以是离开高中以后才去考的戏校。
对，我去学校应该是年龄还是比较大的。
对，那么在练功方面来说，是不是比较辛苦一点？
肯定的，因为我们这个戏曲练功，它都是讲究的是幼儿学，就是年龄越小的话，他练功的话就越轻松。这个当时我都是15、16岁了，16岁左右才进的戏校，所以说练功的话这块的话，对我来说是一大难题。但是自己有一份爱好，有一份追求，这些问题应该说是相对就是容易克服的。
那么龙玉老师是几岁入的戏校？是什么情况之下入的戏校？
10多岁，因为我是艺术世家嘛，从小是父母都是
从事川剧，
从事川剧的。
他的条件比我好，
所以在这个氛围里面熏陶出来的。
对，熏陶出来的这就不一样了。
现在还离我们王院长还差远了。
他小时候，因为他是在艺术世家，
所以他是尖子，
对对对，都是做这个工作的，所以说他对先天就是有很多优势和条件，
但是
从小
就不够努力。
他在看戏的时候，我还在读书，我没有机会去看，
还在上高中。
我在读书啊，他有机会啊，他天天父母在演戏，他就可以在台边看呀。
其实我父母对我们严格，因为在演他们演出的时候都不会让我们去看的，让我们学习，知道吧？
那么于江老师又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之下入的戏校？
我也是算是世家吧，因为我父亲也是戏曲演员，然后最后转到那个就是乐队的嘛，乐园呢然后我从小、
就是、还是在
对
在剧院里面，
我从小就在我们那个川剧大院长大。然后也是听着川剧长大的，
想不会
的。对，然后我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最后，哎呀，也就顺理成章的吧，走上了这条路。
对，也就是说，如果不学川剧，一定也还是演员就是了，只不过是不一定是哪一个剧种或者哪个方面的演员。
其实这个世家哈，他有很多的优势和优点，因为他见得多，他看得多，所以他就说入门他入的就比较早。比如说龙宇，还包括他的哥哥龙毅，咱们都是同学，三个都是同学，但是他们见得多，
他们起点比较高、
他们起点比较高，然后他们在学起来的话，很多东西他们接受就比我们快。那我就比较笨，因为我从小接受的不是太多，所以说我到学校里边很多东西他们见过的我没见过。
然后你
所以说
已经学校进的比较晚。
对呀、对呀、有时候，但是我还有呢，我比他们进学校稍微晚一点，所以没办法，所以很多东西都比他们落后。
但是
后来很多都向他们学，
您占了年纪的优势，您可以欺负他们， 对吧？
实际上，真正到了学校，我们年龄就差不多了，
是吧？
差不多了，所以很多还要跟他们学，跟他们学习。
他那时候啊，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我们王院长，所以他今天得梅花奖是顺理成章，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因为那时候他进来以后很少说话。每天我这人对我的印象特深，就是什么，随时都在听那个，那时候是录音机是吧？
录音机啊，
随时都在听。我们觉得这人怎么那傻傻的都不去玩呢，
人家是书呆子，他录音机呆子。
对，因为我们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玩嘛，然后特别喜欢偷懒嘛，但这人呢就不做声，一直就在听。所以后来我才明白，当我明白的时候，他已经是梅花奖了，
这个
会的梅花奖。
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就叫“笨鸟先飞”，我很笨，
勤能补拙。
哎呀，谢谢，
你一点都不笨，比我们都聪明。
谢谢雅琴老师，确实我是笨鸟先飞，因为我什么都落后，我跟不上他们，我只有自己下施工，只有自己努力，然后才能够。不说超过他们，才能够跟上他们的步伐。
但是在跟上他们以后，你也没停止努力，所以你就超过了。
没有超过。
对对 对, 对。
现在还是继续跟龙院长学习。你看他现在，现在他成了一个我们传统文化的传播的一个，怎么说？开玩笑说，大使，传播大使。
大使，
对
啊、是的。刚刚我
领域不一样，
对，传播的使者
也没有。我随时都说我只是做了一个铺垫的工作，是什么？用这个变脸作为一个敲门的砖，让大家就是通过变脸喜爱变脸的这个渠道去认识我们川剧更大的魅力，只做了一点铺垫，真的是真正的艺术家是我们王院长和王夫人。
没有
刚刚
我
也记得龙院长曾经说过他不努力，所以我想他这个前面也许没有王院长那么努力，但是成为龙院长以后他现在非常努力。
哎，对，
向龙院长学习。
不是，我不能丢我们川剧院的脸。你像这两次都是他们，所以我今天发了一个朋友圈，真的是我的感触。我是突然那种灵感，万里迢迢情深意重，这个就足足表明他们对我的情，对我的支持，其实是对川剧艺术的一种传播支持，特别特别的感动。真的，
因此就请各位上了情感夜线这个节目。
哎呀，今天真的是凑巧了，非常
我们过来也是一种情感的联系，实际上因为之前呢，就是我们首先我们是同学，我们是发小，我们一起在学校里学艺，然后一起
同甘共苦，是吧？
对
对，
红杆公公一起到单位上，然后我们到演戏演出，上山下乡吧，应该说是演出哈，送戏到学校，我们都一起。那么这么多年没见了，他离开了剧院，因为他在剧院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非常能干、非常优秀的一个艺术家，应该说是，他的演出的剧目也非常多，也非常敬业。那么我们离开了，我们分开了几年了，所以说这次来看到了，非常高兴。我觉得他踏踏实实、认认真真的做一个，就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传播的一个使者啊，让我非常感动。所以说我们剧院都尽量的，我们这能安排的时间，我们都要过来一起。对，又是一种既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播，同时也是一种情感的联系。嗯，
我们剧院都非常支持，就
说到
这两次
支持这里哈，其实以我自己的能力我是不够的，说实在的，哪怕就是我有这样的技术，如果没有这样的机遇，没有这样的平台，是不可能就是说起到传播。这里呢要说到我们西雅图的，在我离我最近的就是我们的汪老亚秋老师对我的大力支持，还有我们这里的企业家赞助商，还有我们的就身边的好朋友，像李悦老师，还有许金龙，还有我们的吕林，我们的策划团身边的很多，像我们艺术家协会的魏玉林魏总、施贤松施总，还有我们新富贸易行的那个就是新书杰夫妇，还有那个设计师张明，他们这些对我的大力支持，我才能有这样的激情和自信。
对，这个不假，因为现在就是做什么事情呢，它离不开一个团队，就包括我们剧院一样的，要演出一个大剧目，演出一个大戏，出去演出的时候啊，我们虽然看见演员在舞台上，他只是在舞台上呈现，那么你可以想象后边包括化妆、服装、舞美、道具很多很多，包括我们做后勤的一个策划团结的一个团队，他会呈现让你安安心心的、完完整整的呈现出一台完整的节目，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龙宇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我非常赞同，真的离不开这面就是这些西雅图这些朋友企业家的大力的关心支持，要不然的话一台节目、一台晚会、一次活动是非常难的呈现的。
是，您这样的话说起来，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能够了解，这一台演出是不太容易呈现在观众面前的，
太难了，
尤其是不出错的很完美的演出更是困难。
对
对、
对，
非常困难。
那么这次龙院长登高一呼，不但得到了本地的助力，得到了国内的这种团队的支持，我觉得是非常的难得，可见他的过去的这些朋友、同学、同事情谊都非常的重。
对，
那么我在后台也看到了大家对彼此的这种帮忙啊，或者是大家的等于是亲密无间的这种感情，觉得非常的感动。因为一个好的演出团队实在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我们能够请你们到西雅图来，更是这里观众的福气。
哎呀，谢谢。
那么这次龙院长也演出了一个平常大家都看不到的一个舞蹈节目，是一个16米的长绸的这个舞蹈。那么您怎么会想起来要跳这个舞给观众欣赏呢？
这个呢其实是在有十多年了吧，这个演出。其实今天为什么我要表演这个，其实我有一些对，就是说有一些委屈，还有呢有一份对观众的负责。对，为什么呢？因为有说实在的，我在这里变脸，直演变脸，所有人都知道我是变脸。我觉得如果要对得着观众，一个就是全能的演员，称得上演员，那么我就应该表现我的就是肢体语言，对吧，把美的东西带给观众。
因为戏曲演员都是很全面的，
全面的。所以呢这一次呢，说实在的，我下的私工不少。平时我跟朋友说我在练功，他们都不相信。那天看了以后，他们说的，我真的相信你在练功。其实到了后来，说是传播大一点，但是到后来真的做的就是一种责任感。我觉得对观众、对学生啊那种， 真的是一种责任感，必须要这样做，必须要以专业的态度、专业的水准，让观众认识我们的戏曲的魅力。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中国的节目，我非常感动的是什么？他们说了一个是震撼，一个是美轮美奂。
对，那天演出他们在台前，然后我在台后。在演出的时候，就他我先生的《静夜思》，然后农姐的那个《强秋舞》，还有变脸，然后所有的，包括我们团队，然后日本的、韩国的，所有的都在那个视频有一个小电视嘛，全部守在那儿看，而且看的大家都在说，哎呀，真的是太好了，太美了，呈现真的是完美吧，完美。
是观众都很感动，而且在静夜思的这个演出过程当中，我听说有些观众都感动落泪了，因为就是挑起了他们的乡愁。那么在这个长筹舞的时候，因为有这个云雾的感觉，所以特别的好像是仙女下凡一样，观众也非常的不一定是感动，但是这种感觉就非常的不一样，观众的感受非常不一样，
美的享受。
对，
因为他这次这个节目呢，我觉得龙院长呢，他就是组织的很好，就是安排的很好，就策划的很好，就是说就中国这个几个川剧这几个节目哈，戏曲演员讲究的是唱作念打，那么变脸呢，它是一个技巧，是一个表演性的，然后呢带一些技巧性。然后呢他表演的那个天女散花这个片段的话，主要是以做工以身段表演，以美为主，美人美奂为主。所以说那天辅助一些干冰，但是实际上呢，这个不是看干冰，而是看他的长筹的表演，16米的长筹表演难度是非常大的，而且就在那几分钟的节目之间呢，他要付出的体力是相当大的。这个一般的观众好像是看见了他的美，只看见长筹的飘逸，但是如果你设身处地自己去表演的话，你会知道那个很累很累的，
是非常吃力。
它那个里面包含了我们戏曲的表演，旦角的表演，然后旦角的身段身韵，然后最重要的还有一点是我们的台步，对吧？
对，台步基本功
太重要了，
这个台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尤其是在有这个干冰的情况之下，就觉得是在
飘着走，
就没有走路的感觉。
感谢我们的舞美策划组，真的是我们的那个雅秋老师、金龙，还有吕林，还有我们的袁老师，他们共同给我的这个就是辅助。
对，那天也特别漂亮，我们全部按照我们传统的戏曲的包头，
这个包头要感谢我们的川剧院的
严秀芳了，
严秀芳老师造型师特地赶来给我做的最好的那个设计，在家里也是给我一直沟通，谢谢我们的严老师。
好的，那么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你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您收听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王超王院长、于佳于老师跟
龙宇龙院长都是六月十五号东方之星这个节目的演员参与者。那么我们也谈到了一些关于这个演出的事情，以及他们各自在演出之外的一些生活体验，以及在专业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我这个要继续问专业方面的问题，就是刚才曾经提到梅花奖，所以我想梅花奖这个奖已经大家说了是演员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
戏曲演员，
戏曲演员就是纯是戏曲的，
戏曲还有
说唱艺术算不算？
话剧、
话剧、
歌剧
啊，这都是就是戏剧方面的。
它的全称应该是中国戏剧梅花奖。
那么是有分各种不同的项目的竞赛呢，还是全部大家一起比呢？也就是说，戏曲方面是不是有戏曲的几位？然后歌剧有歌剧的，话剧有话剧的，还是
一起的？
一起的
，他只是参赛的选手不一样。比如说我是川剧，那么川剧就和比如说京剧、昆曲啊，还有我们的一些地方戏在一起，
所以这是戏曲类的。
然后在一起评
戏曲类，对。
评判，然后我们演出的时候就是戏曲、歌剧、话剧都是在一起的。
那么每一年的这个奖得奖者也是分这几类的嘛？比方说您是戏曲类的金奖，
对，戏曲类，
那么还有其他的就是
话
剧类的、歌剧类的等等。
对，
那么是不是有一个特别选出来的一个剧目，或者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参赛呢？
就是以剧目，因为用一个剧目去呈现一个演员的全方面的表现。然后我们梅花奖现在它不是每年，而是两年一次，每两年一次。
因为它这个梅花奖啊，那个雅琪老师，梅花奖是中国戏曲演员，你刚才说戏剧演员，那么它就包括了确实话剧、歌剧、戏曲。戏曲的话它包括了各种戏，京剧、昆曲，然后加各种地方戏曲，很多的
全国的
听说有几百种的，
对，
几百种。那么现在的就是竞争力呢确实非常大，因为演员每一个人都有个梦想，就是获得，每一个戏曲演员都有个梦想获得梅花奖。那么获得梅花奖，为了获得这个梅花奖，对自己是一种付出和这个努力的一种肯定，也是对观众的一种交代和认可。所以说大家对这个演员，所有演员以及参赛团体都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那么剧目是展示一个演员的实力和评判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大家对这个剧目的选择都非常的重视。那么我们剧院呢，就是我夫人她去年选择了一个节目，今年就叫
木
莲
之
母。你讲
木莲之母是怎么样的行当呢？
哇，这个没有归在一个行
当。在京剧里面是好像是老旦。
没有，京剧不是老旦。
川剧不是。
川剧它跨了几个行当，它前面是青衣旦，就是比较端庄的，然后到后面就是花旦，就比较放一点的，然后到最后就是以武旦来呈现，因为它的每个时段的
地狱
不一样
了，是吗？
啊，太对了，雅琛老师，太对了。
木莲救母是到地狱去救母。
对，我们是木莲之母，它也是根据传统木莲戏来改编的，然后它走的那个线不一样。像雅琛老师，你刚刚说的是木莲救母，如果是木莲救母的话，
就是、最后
它的主角
是木莲，
它就会在对，它会在木莲这个角色的身上。然后我们木莲之母。
就是以母为主，
对，母亲木莲的妈妈这一条线为主啊。所以这个戏我刚刚说了，跨了几个行当，就是全方面的展示演员的塑造人物，还有他的唱念做打表演啊。
那么在这个参赛的剧目是不是有时间的限制，能够在短短的时间把这些行当都体现出来，是不是需要特别的剪裁编排呢？
对，因为现在大家的审美不一样嘛，不像以前，现在对我们就是大戏要求在两小时左右就要把这个戏从头到尾啊，整个清晰的
呈现出来，
对，呈现出来，所以还是比较难的，因为它时间比较短，像我们电影啊、电视剧几十集。
而且要一气呵成、
对对对对，而且还一气呵成，对戏曲演员他的体力还有他的耐力也是一种非常大的考验，所以戏曲演员
很辛苦的。嗯哼，那么这个戏除了参赛之外，平常是不是也经常的演出呢？
肯定演出，因为熟能生巧嘛，还有我们必须在舞台上积累锻炼，然后在舞台上你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比如说唱腔表演，哪个地方我要歇一下气，哪个地方我要放一下，这个是必须通过一场一场的演出来积累的。不是说我今天我去拿梅花奖啊，这个戏那你上，那是绝对不行的。
所以在去参赛之前，您这个戏演出过多少遍的？
多少遍我没有计算过，但是一直在演，不管是在我们的剧场，就是对我们的老戏迷还有年轻的观众，然后我们进学校、进大学，还有一些基层的演出，我们都在演这个戏。
那么这个戏除了木莲之母这个主要的角色之外，是不是还有很多配演的演员要来帮忙演出呢？
这个戏它总体来讲的话，它的演员不是特别多，只有十几个演员。
那有没有木莲？
有木莲肯定会有的，因为他是第二主角嘛，不是很多。就像刚刚我先生和龙姐说的，一台演出真的是要全方面的配合。你像我这个木莲之母哈，就是演员只有十几个，然后我们去参加比赛，我们的队伍演员、乐队、舞美还有后勤的，一共去了90多个人。
只有十多个演员？
对呀，
其他的70人以上都是。
然后我们演出是现场伴奏，我们的乐队就去了将近40多个，
这么大的乐队。
对，所以但戏曲是太综合的艺术了，
综合艺术
是、嗯。那么王院长当初是以哪一个剧目参赛的呢？
其实我演出的剧目很多，在选择参加梅花奖这个剧目的时候，当时犹豫了很久，最终我选择的是三个折子戏。折子戏因为它就是在我们传统戏中哈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段落，你可是把它弄为非常经典的戏才为叫
一
折。
对，
那么一折的话，
很完整的大戏里面的一个最精
彩
的片段，这一折有头，这一头也是有头有尾的这么一段，才能叫折子戏，
能够完整的一个故事情节的。但是这个折子戏的话，它是非常累的，就是说每一台相当于是每一个大戏的精华，
对，
所以它是非常累的。
它是三个折子戏算一台，就是你比赛的时候你就要演三个折戏。
它最难的是什么？这三折戏，
人物
性格不一样，他塑造人物，这三个人物都不一样，所以难度很大。
那么是哪三个人物呢？
包括我演了三个折子戏。第一个是那个庄和盘公，是一个穿袍带的一个戏，都是小生。我们川剧的三小嘛，小生、小旦、小丑，应该说是大家比较认可的。我就是一个小生演员，所以说我选择了三个小生演员，三个小生的行当戏。那么小生呢有三个形象，另一个就是
袍带，
第二个就是毕志福科，一个小生穿折子的那个，就是一种瓜嗲妹，展示这种小生的那种小孩子的那种感觉。最后戏就是皇帝，演那个皇帝就是越王回国。第二个戏叫毕志福科就是冠祖母憋着侄儿去赴考，中间和那个冠祖母之间发生了很多幽默的一些情节和表演。
是祖母逼孙子还是母亲逼儿子去赴考？
这个是
姑母逼侄儿，
姑母
逼
侄
儿
去考这个
进
京赶考，
进京科考。
所以他是一个学子，那么第一个已经是袍带了，袍带就是玉带了，他已经做官了。
对，他是一个大太监，穿宫大太监。
那他太监是年纪不一定是小生的年纪，但是就不能有胡子了。
不能有胡子，他是演小生，
都没有胡子。
太监嘛，
我们
的宫廷里面就太监一般都没有胡子的。
对，
你知道特殊情况他长不出胡子。
我知道，所以我的意思说，他不见得是因为年纪轻而是小生，他是因为长不出胡子才是小生。
但是我们川剧这里边就把他当成一个小生来演的，小生
行当是归在小生里面的、
嗯，归在小生里边。然后后边一个戏就是越王回国，越王勾践，回国，
那就是西施后来去报国，就是为了这个越王勾践的这个国家了。
对对对。所以他是历经磨难，然后
卧薪尝胆
、然后就是励精图治，然后要去报国。这个地方这个时候我演的还是他回国这一段，就是在吴王夫差那个地方受尽了折磨，
对，给吴王看了马回来，
看马伤愤了己呀、心里边是郁愤满腔那个感觉。回来过后，所以他开的脸，我们后边的脸的话，他不挂胡子，不挂我们俗语叫口条，但是我们通俗称的叫福子，但是他这个俊脸，但是他画的脸开的脸就是
有点像是这个花脸的那个脸谱了，
近似于花脸那就说是这个戏就是一种激情奔放的一个戏，
演一个气势，
对，
这个情绪比较
激昂的、你想他回来看见满山遍野的老百姓和他的文武百官在迎接他回来，而且全部人员都期望他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希望他重整山河，重新恢复河山，这个感觉是什么火山？所以他满腔的热血，那个一个激情戏。所以我选的这三个戏，三个不同形象的戏。
所以第一个是大太监，第二个是书生，文弱书
生
还不想赶考，第三个又成了皇上。
对，
这个反差是非常大的，
反差非常大。
那么在这中间是又换衣服又要改脸了，因为您这个勾践还要开脸。
对对对，
所以时间上都还要非常的紧凑。
哎，对，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是舞美道要起作用了。那么这中间呢，我们找了几个人垫场，比如说中间呢作息，这个我演的戏的视频呢给大家播放一下呀，或者是再找了一个女演员演个十分钟的戏，垫一下场，给一点化妆的时间，改装的时间。
所以这个比赛就是现场的，并没有
现场的。
并没有休息的时间，就是现场一气呵成，
对对对，
中间你需要的时间你就得用其他的东西去垫场。
对这三个大戏不亚于这三个折子戏不亚于一个大戏啊，它是非常集中的，而且非常考功夫的。所以说很多人都是希望演大戏呢，没话讲，不希望演折子戏。
是更辛苦，比大戏
更
辛
苦，
他要不停的换角色换装。
但是我想刚刚于老师说的，他这个木莲之母也必须要换，至少换服装吧。
哎呀，累死了，
要换很多次装，
一直不停的换，
真的是累死了，
换很多次装。因为他这个角色的话
太累了，
他都是旦角儿，但是旦角儿他这个旦角里边有几种行当，就是青衣旦，刚才说的
青衣
旦
花
旦
跟舞
旦，甚至还有彩旦
还
有点彩旦的感觉在里边。
我除了前面两场没有换服装，然后后面都是，他是五场次的，然后就这一段下来以后马上就会改服装，然后到最后下地狱了嘛，从头饰到服装全部改完，全部改。
是，那么在地狱就变成了舞旦了。
对，
因为受尽折磨，就是有这种舞旦的功夫全部都要展现出来。
对对 对,
对，
所以说
雅秋老师对戏曲的这些俗语、
太了解了，
戏曲的知识你非常了解。我发现，
嗯，
哎呀，我一点都不没有夸奖你啊，说老实话，真的，我第一次。今天做节目才跟你深交流了一下，我听见你对这些戏曲的很多知识、很多俗语非常的了解，
雅秋老师很专业。
雅秋老师，你给介绍一下你自己，你现在是什么演员？我是他的粉丝。
我想说，东老师说的是八月份我们这个剧社要演出一台京剧。我是要演武家坡里头的王宝钏。
哎呀。
真的是，现在弄
太好了。
原来如此，
哎呀，
对，
原来如此。
京剧跟川剧有一些这个术语还是不一样的，比方您刚刚说的口条，我们就叫染口了。
对对对，
啊对，
是
我们
川剧
叫
的
口
条。
嗯，
当然也有，就是说，也有现在有些通的吧，叫染口，但是胡子是通称，
俗称最简单的就是胡子。
对，
口条我们一般叫口条。
对，
当然我们也有
帽子，我们叫盔头。
我们也有什么扎。
那就是不同的染口，
对对，不同的染口，
不同的染口，
是我们不同的口条，
还有不同的颜色，有红的，有黑的，有惨的，有白的，
对对对，
就是都是不同的颜色，
大同小异，其实都差不多，叫法不一样，
所以你们都有共鸣的。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各位来节目当中谈跟戏曲有关系的这个话题，其实是我最感兴趣的。 那么也得以问到这么多的细节解惑，让我对比方说对梅花奖增加了了解，对川剧增加了了解，还对一些剧目有了一些的涉猎，非常的感谢各位老师。
谢谢雅琪老师，你今天也给我们讲了很多的戏曲的东西，确实很出乎我的意料。我没有想到在西雅图这个地方一个中文主持哈还懂那么多的戏曲的知识，而非常专业，这让我非常感到意外。
那就是碰巧了，
雅秋老师也是戏曲的传播者支持者，真的今天让我进一步了解雅秋老师，更敬佩你，更爱你啊。
谢谢谢谢。那么今天节目最后还剩下一分钟左右，各位有没有什么要跟西雅图的朋友说的很重要的话，比方说西雅图的天气啊，西雅图的人情风土啊？
我这几天在旅游，在这个地方我感叹特别多。
啊，对对对，
这个，
他一直在感叹
这个西雅图是风和日丽，阳光明媚，哎，
忽然间又下了大雨。
哎，对，这个大雨一点不影响我的心情，非常美，非常非常美啊，真的非常美。希望我下次还有机会再来，
非常欢迎。对对对，于老师您呢？
我和他差不多吧，我就觉得这边很美，然后今天我们看见那个日落，哎呀太漂亮了，在车上看见，空气也好，也特别的干净就希望我们能够经常到西雅图来，
会非常欢迎你们经常能够到西雅图来，那么就要靠龙院长来经常的请他们过来了，对吧？
其实不是我请，是他们来支持我，所以这几天我是感动多多，所以我用感动、感谢、感恩。
好的，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就在这儿要除了感谢各位老师，也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这儿跟您道一声晚安，
再见，
晚安，
晚安。